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华盛顿时间3月30号晚上6点，北京时间3月31号早上6点。世界六大国和伊朗的谈判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晚上，谈判试图达成限制伊朗核项目协议，但目前仍难确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我们现在仍然不能说我们接近解决仍然存在的分歧，但是我们抱有希望。他说他不认为星期一晚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可能会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仍有一些棘手问题尚未解决，但是他说谈判人员认识到他们正面临自己设置的最后期限，星期二午夜。世界六大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试图与伊朗达成协议，防止伊朗研制核武器。如果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他必须提前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通知国际社会。伊朗的目标是寻求终止联合国和西方大国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开始发布总统选举的结果，初步结果显示主要的反对派挑战者布哈里领先。该委员会星期一宣布了至少13个州和首都阿布贾的官方计票结果。委员会说布哈里在10个州获胜，而总统乔纳森赢得了3个州和联邦首都区。布哈里获胜的地区有一些是尼日利亚南部的州，那里一般被认为是乔纳森总统的大本营。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说，星期一晚些时候还会公布更多的计票结果。星期一对也门一个难民营附近实施的空袭，至少炸死45人，炸伤65人。这是这个阿拉伯半岛战乱国家发生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人道工作者说，空袭的目标是离难民营不远的北部哈拉德地区的一个军事设施，但是空袭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自上星期四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各地的胡塞反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指责是胡塞的炮火造成难民营死伤。国际移民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目前还不知道死者中到底有多少平民和多少军人。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峰会同意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应对该地区的安全威胁和恐怖组织。有关详情肯定需要长达数月的商讨。过去也曾试图在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武装部队，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正在北京会晤中国高级官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施压，希望中国采取更倾向于市场决定的汇率政策。在星期一与中国副总理汪洋举行会谈之前，杰克卢财长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必须努力达成一个互利的经济关系。他说，采取更加透明的汇率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杰克卢还对他所说的禁止技术竞争的企图表示担忧。中国正在制定反恐法，这项法案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解码，允许政府监督，并将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技术公司担心他们可能会不得不泄露诸如产品源代码等机密，或者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转移给中国企业。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访问他的祖籍肯尼亚，这将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那里。白宫副新闻秘书埃里克·舒尔茨星期一对记者说，奥巴马总统将在7月底访问肯尼亚，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舒尔茨说，奥巴马将在肯尼亚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次访问的确切日期，也不知道奥巴马是否计划看望他在肯尼亚的亲人。奥巴马担任总统后曾3次访问非洲，但从来没有访问过肯尼亚。奥巴马的父亲出生在肯尼亚，并在那里度过大半生。奥巴马在入主白宫前曾经访问过肯尼亚，包括在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期间。星期一，一辆汽车未经授权试图进入华盛顿近郊的一个美军基地，联邦警察向这辆车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国家安全局说，安全官员向一辆载有2名装扮成妇女的男子的汽车开枪，之前驾驶员加速驶向一个守卫米德堡基地的警车，国安局总部就在米德堡。肇事汽车中的1人当场毙命，另1人以及1名没有受到致命伤的警官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 航拍图像显示，在一个警卫把守的大门附近，有两辆受损的越野车，包括一辆上面写着国安局警察的字样。主导相关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相信这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天早些时候，米德堡的警备司令布莱恩·弗利上校说，事件已受到控制，居民们和工作人员都安全。一名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得到了这起事件的简报。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项目的支柱，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北大约40公里，坐落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米德堡空军基地。这个军事设施也是其他联邦机构的驻地，包括国防信息系统局和美国网络司令部。根据米德堡的网站，大约29000名文职人员和11000名军事人员在基地工作。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伊朗核项目核问题谈判在做最后冲刺，三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美国财长访华表达对中国技术市场准入设限的关注；台湾表示应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和韩国举行耀英年度联合军演。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在瑞士举行的伊朗核问题的谈判。目前的这个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在各方谈判代表在自己设定的期限之前做最后冲刺时，仍有三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该外交官在洛桑对媒体说，伊朗和世界六大国仍未就协议有效期限、撤销制裁的步伐，以及在伊朗违反协议时以何种方式重新实施制裁等问题达成一致。这名外交官还强调，谈判现在处于临界期限的紧急时刻，是到了该说行或者不行的时候了。各方此前将星期二，也就是3月31号，设定为此次谈判的最后期限。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六大国外长进行了会晤。目前正在瑞士举行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可以说是各方瞩目的焦点。谈判各方正在争取在4月份来临之前达成一项框架性的协议。白宫方面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向全世界证明其核项目研发是和平性质的，并提供必要的保障，以期各方能够达成框架性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是参与谈判的各方都鲜有对外发表评论。多年的谈判是否能有结果，很快就将揭晓了。目前看来，各方都试图将能否达成协议的责任甩给对方，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最终，伊朗方面需要清楚无误地向国际社会表明是否真正有诚意做出必要的承诺，而不仅是局限在口头上说没有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如果伊朗方面能够做出上述承诺的话，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应当不成问题。
伊朗方面也表明自己的立场，坚持要求以立即取消针对他的所有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前提条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协议将对伊朗方面有利，因而表现出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看样子可能出台的协议可以说是证实了我们全部的担忧，甚至更让人担忧。而就在这项危险的协议将要达成之际，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正在那里采取行动，征服大片土地，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布阿尔曼达海峡，从而改变海上平衡以及国际石油供给的现有局面。
白宫方面目前并没有保证说协商一定会有结果，但是继续为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而进行了辩护。白宫发言人说，
防止伊朗方面获得核武器的最好途径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之间一道进行外交努力，以期伊朗方面能够主动采取步骤，关闭所有能够研发核武器的路径，而这意味着伊朗方面必须做出相当的承诺。
厄内斯特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做出的承诺包括同意国际社会针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这一点可以说是参与协商的各方目前在瑞士闭门谈判的诸多内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尼日利亚的总统选举。目前呢，尼日利亚选民正在等待选举官员清点选票，宣布决定该国总统人选的这次历时两天的投票结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日利亚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天傍晚表示，将在星期一中午左右开始汇总各州的投票结果。这次选举本应星期六举行一天，不过由于技术故障造成的拖延，投票延续到了星期天。尼日利亚选民阿什·阿布巴卡尔说，
他们在选前统计的资格选民人数约有400多人左右，但是选票结束后他们却说只有195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为此争争吵吵。
星期天里弗斯州的紧张形势加剧，全体进步大会党官员和那里的支持者呼吁出现涉嫌操纵投票的州应该重新举行选举。杰加是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他所领导的办公室正在就此以及其他州的投诉展开调查。
我们对里弗斯州看似发生的情况非常关注，那里出现了许多涉嫌违规的情况，我们一定高度关注对此正在展开的调查。假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牵涉其中，我们显然会依据选举的法律框架的规定进行适当惩处，做出适当的决定。
乔纳森总统2010年以来掌权，他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1999年以来一直掌握总统权力。乔纳森目前正面临代表全体进步大会党的前军事领导人布哈里的挑战。为赢得选举而无需决选，候选人需要获得全国范围选票的多数，同时在全国36个州以及首都里面获得其中2/3地区至少25%的选票。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观察团说，尽管存在后勤问题和某些暴力，这次选举的组织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从选前一直持续到选举，因为博克圣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威胁阻挠选举。涉嫌的博克圣地战斗人员星期六在格姆比州袭击了选民，打死了24人。这次全国选举原定2月中旬举行，但是由于东北地区的战事和动荡而推迟。博克圣地2009年以来一直在东北地区发动反政府暴力和绑架行动，政府没有能够制止这种反叛行动，成为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几个星期以来，由多国发起的进攻行动，将博克圣地战斗人员赶出了他们在东北地区控制的许多城镇。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说，沙特阿拉伯主导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将继续进行，直到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撤出他们占领的地区，缴械投降。阿拉伯联盟星期天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结束峰会时发表了以上的声明。也门总统哈迪星期六在峰会上讲话时谴责大多数是也门胡塞人的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是伊朗的傀儡和小丑。伊朗坚称没有向也门的什叶派武装提供任何资金和培训支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阿拉伯联盟峰会上还同意组建一支阿拉伯联军，应对与日俱增的区域安全威胁。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战机星期四连续4天对也门南部的目标进行打击。阿拉伯空袭联盟称几乎完全摧毁了胡塞武装在亚丁和萨那地区的地对空导弹，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也门的控制权、制空权。星期六来自亚丁的消息说，那里一片混乱，有人抢劫政府物资，一些也门政府军向反政府武装投诚。多国外交人员和联合国人员星期六撤离亚丁，亚丁 是也门南方冲突的一个主要战场。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支持阿拉伯联盟对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进攻，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对这场中东最新危机表示了震惊。下面是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已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区军事对抗焦点，那就是也门。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深感不安。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也门真的令人关注，我们曾在也门得以推动我们的利益，攻击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
梅嫩德斯认为也门危机的祸首是伊朗，他说伊朗支持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制造动荡，挑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采取行动。星期三，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一再为奥巴马总统之前的说法辩护。奥巴马去年曾形容也门是打击激进势力的成功战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奥巴马总统批准提供后勤补给和情报支援，帮助海湾盟国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说，也门危机再次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力，但美国却有一位反战总统。这位总统没有应对威胁的全盘战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对行政当局的整个中东接触政策表达了不满。他说
：“In Iraq, we're helping Iran make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Iran。
在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朗把伊拉克变得对伊朗更有利。在也门，我们和沙特携手，要把一个伊朗援助的组织赶走。然后再看看叙利亚，我们跟双方都在眉来眼去。”本届行政当局很难决定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东，很多人沮丧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美国站在哪里。人们开始看到联盟的转移，而这正在当地引起一些动荡。
考克的共和党同仁杰夫·弗莱克参议员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华盛顿主导的政策能够防止目前的也门危机。他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并不钟爱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就这场危机而言，那个地区实在太乱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一直高调批评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过他说不能断言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绝对的失败。他说应该表扬奥巴马总统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而组建的国际联盟，而也门局势是任何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自美国领导的联盟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目标以来，伊斯兰国得到的支持有所扩展。阿萨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联军从去年九月发动空袭之后，伊斯兰国招募到更多的战斗人员。阿萨德说，有关叙利亚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指称是西方的宣传，但他表示他并不反对让检查人员来确定叙利亚当局是否曾经使用过氯气。阿萨德说，他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但他拒绝讨论有关是否让他继续掌权的问题。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如果要通过谈判来结束叙利亚的内战，就不能够让阿萨德对叙利亚的未来发挥作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乌克兰东部持续的战斗以及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似乎正把更多人推向分离武装。基辅政府、美国和北约联盟指出，乌东反政府武装中存在很多俄罗斯士兵和武器，不过不少新加入分离武装的士兵都是带着新仇旧怨的乌克兰居民。下面是威尔斯从顿涅斯克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些新面孔的分离分子，这些当地的新兵属于一个叫做顿河哥萨克联盟军的地区组织，他们正离开顿涅茨克去参加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和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基辅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在这些分离武装的新兵看来，这些进攻感觉上像是新政府发动的侵略，他们原本就不信任这个新政府。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了叛军。新兵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叛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自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他们说，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的政治力量。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2月签署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再打响。他们说，冲突持续的越长，两边的分裂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一在韩国港口城市浦项附近举行登陆演习，这是代号为耀鹰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下面是樊登宁的报道。
韩国军方官员表示，大约有76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30多艘舰艇、80多架飞机以及多辆登陆突击装甲车参加这次美韩联合军演的登陆演练。韩国出动了标准排水量为14500吨的韩国独岛级2栖突击舰，美国海军也派出满载排水量达41000吨的好人理查德号2栖攻击舰，以及25000吨的最新型绿湾号2栖登陆舰。参加这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惠特克在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联合演习是为了应对可能涉及美韩两国军队的危机，无论面对什么威胁，我们都会尽全力保卫韩国人民。
朝鲜照例对美韩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声称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本月早些时候，朝鲜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始之前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朝鲜在今年1月也曾向美方提出一个交换条件，称如果华盛顿取消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平壤当局愿意暂停核试验。不过美方已经拒绝朝鲜的这项提议，并称这项提议其实隐含威胁的成分在内。美韩耀鹰军演将持续到4月24号，而为了应应朝鲜潜在的威胁，美军目前部署在韩国的人数约为28500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一在北京访问时，就中国在技术市场准入方面设限表达了美方的关切。美国财长访华正值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前夕，但美方仍没有表现出有意加入该地区发展机构的兴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杰克卢星期一分别与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汪洋会面，期间就中国限制其银行业使用外国资讯产品的做法表示了关切。美国和欧洲国家抱怨北京在其不断扩大的技术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国技术产品设立不公平的限制。美国上个星期四已经就此向世贸组织投诉。美财长访华正值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期限前夕，美国此前对计划成立的这个地区发展机构是否能够以高标准提供贷款表达了忧虑，并敦促其盟国不要加入该行。但最近几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国纷纷表示加入意向。美国虽然改变了此前强硬的态度，但至今仍然没有表现出有加入该行的意愿。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荷兰和丹麦宣布将加入亚投行。参加论坛的台湾代表萧万长据称，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会面时，也表达了台湾要加入该行的意愿。美国已经表示将会通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机构与亚投行进行合作。这些现有机构是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设立的。美方对亚投行的态度因而也被分析普遍视作是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表现。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的截止日期为3月31号。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目前也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加入该行。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虽然目前还没有表示出要加入亚投行，但是呢，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呢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则公开表示台湾应该加入亚投行。不过呢，台湾在野的这个立委则持不同的意见。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一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有兴趣参加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不过必须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加入。
所以我想到现在亚投行它相关的这个规则规章程呢、都还没有出来啊，它大概要到这个6月底或者是更晚一点时间才会出来。所以我相信等它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针对它的这个章程我们再做进一步研究。
夏立言还说，参加任何国际组织都是台湾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像亚投行这样的区域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当中将为台商带来许多商机。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专访时表示，赞成台湾加入亚投行。他谈到三大理由，包括希望台湾能扮演区域和平缔造者与人道救援提供者的角色，台湾应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以及亚投行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台湾没有必要当个旁观者。马英九总统也特别请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博鳌论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表达台湾有意愿参加亚投行。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质询时质疑，在政府还没有就参与亚投行进行严谨的评估之前，总统不应该就率先表达希望参加。
我们当然可以表达我们目前在审慎评估，我们不排斥加入，我们愿意用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总统不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争取，总统不可以告诉萧万长去到那边跟习近平讲，然后习近平讲了三句好好好三个字45秒钟，我觉得坦白讲我觉得很丢脸。
段宜康委员还说，台湾这种一厢情愿的态度就好像学生在跟老师要糖吃，老师则说好，分完之后如果还有的话就给你。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质询时表示，台湾参与亚投行的决定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地缘政治问题，应该先和欧美日等同盟国家进行协商。
这些盟国的态度你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假如这些欧美的这些盟国都加入说亚投行他们愿意参加， 那我们进去亚投盟，你才不会像孤鸟一样嘛，对不对？
我绝对
有更多的这个股权、投票权，当然对我们保障我们在亚投盟的地位跟我们完整的会员资格有帮助嘛，对不对？那结果我们是这个脱美入中，对不对？加入中国队。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中国目前并没有邀请台湾加入亚投行，如果台湾提出申请，中国又以某些理由拒绝的话，那台湾的脸就丢得更大了。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复强调，台湾政府一定会就参与亚投行进行评估，才会决定是否加入。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台湾有机会加入亚投行，但是大陆目前不清楚台湾的想法，必须先要了解台湾方面的具体想法。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加入亚投行应该没有多少困难，台湾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讨论。他说，因为双方是在共同政治基础上讨论问题，两岸目前有很好的沟通管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继续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但是美国国防官员们说，中国正在大步发展反卫星的能力，目的是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以削弱美军的作战优势。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天来，美国多位国防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使美军维持作战优势所依赖的太空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2007年初，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在低空轨道上运行的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首次展示其反卫星能力，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威胁。3月24号，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在2014年7月的另一次反卫星试验中，虽然没有击毁任何卫星，但北京提升反卫星能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他们没有击中任何物体，但是坦白讲，这并不意味着那次试验失败了。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意图，通过这样的试验收集相关数据。
中国政府一贯坚称反对太空军事化。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防部3月25号发表声明，称军方2014年7月23号的那次试验是一次陆基反导弹试验，并非人们所说的反卫星试验。在3月25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长道格拉斯·拉维罗誓言，美国绝不会让中国等国家破坏美国的太空资源。
潜在对手了解我们对太空资源的依赖，并试图夺走这些资源，我们不会让他们这么做。
国防部在2016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中要求国会增拨50亿美元，专门用以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请听一组和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
美国编程网站 GitHub 遭到了据信是来自中国的强大网络攻击。 GitHub 上托管着中国互联网用户可用来绕过中国网络屏蔽的工具软件。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网站表示，网站遭到建站以来规模最大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也就是将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大量海外用户引导至 GitHub 网站，导致其瘫痪。 GitHub 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说，攻击始于星期四，攻击者使用了十分复杂的新技术。此次攻击显示，中国互联网审查机构正把审查范围扩大至海外。网站表示，这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一天就能给企业带来数十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新疆喀什一名维吾尔男子续长须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徒刑，他的妻子被判2年徒刑。新疆喀什法院将这名不愿剃须的男子称作是遭宗教极端思想蒙蔽的不法分子。香港《明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上述男子和其妻被判罪，并非仅仅因为留了大胡子或穿蒙面罩袍，而是因为他在被劝阻之后，不仅自己不听，还继续要求他的妻子也必须穿黑色罩袍，因而带有胁迫的意味。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比勒费尔批评中国当局此举是对维吾尔文化传统的干涉，并说都是些令人不安的事例。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运动计划下星期致信英国各地学校和文化协会，对中国政府资助的汉语教学项目孔子课堂提出质疑。自由西藏运动的调查发现，中国每年给每家开设孔子课堂的学校提供$10,000的资助，前提是该孔子课堂的教学内容得到中国国家汉办的批准。此外，汉办还提供教学资源，教师以及学生赴中国参观学习。中国官员曾表示，孔子课堂是中国海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英国一共有90多个孔子课堂。中国东南沿海 M530 海上飞行航线3月29日0时正式启用，首发航班由港龙航空执行，从上海浦东飞往香港。中国民航局表示，运行初期每天调整33个航班至 M503。航线上 ,M503 航线因为接近台湾海峡中线，在台湾引发争议。反对意见指出 ,M503 原本协议航线仅距海峡中线7.8公里，严重威胁台湾安全。不过台湾军方表示，中国启用的 M503 航路属于商用国际民航路线，对台湾并没有威胁。但军方表示会在航线启用之后对解放军军机状况进行严密监控。一个全球性银行间财经组织说，2015年2月，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使用地位从先前的第5位下降了2位，目前退居第7位。去年11月，人民币曾是全球5大主要支付货币之一。国际金融机构 SWIFT 的亚太地区支付部门负责人穆恩预计，全球以人民币结算和支付的总量还会波动。目前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的下降可能同季节等因素有关。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政府将继续加快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由于也门局势恶化，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中国开始从也门撤侨，并暂停在亚丁湾海域的反海盗护航任务。中国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3艘中国海军舰只赶往亚丁湾解救大约500名因也门冲突被困的中国公民，这是继2011年利比亚撤侨之后，中国军舰第2次参与撤侨任务。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也门冲突中受伤或者丧生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西里塞纳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承诺，在厘清有关问题后将恢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西里塞纳上台后曾下令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西里塞纳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中国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新形势下我们愿与此方一道努力， 赋予中斯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向记者引述了西里塞纳有关重新恢复哥伦坡港口城市工程的评论。他说，西里塞纳强调，有关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问题仅仅是暂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在厘清问题后希望能继续这项工程。今年一月，西里塞纳上台后，一反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国的友好和依赖，下令中方暂停总投资15亿美元的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施工。西里塞纳政府还下令对所有中国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斯里兰卡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获得此项目的开发缺少斯里兰卡政府的批准。中国称该投资项目符合斯里兰卡的法律，若被取消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尊重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但要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此外，西里塞纳访华也希望平衡斯里兰卡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西里塞纳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习近平和西里塞纳还出席了中斯关于基础设施和卫生发展等协议的签字仪式。我有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由民间监督公车私运第一人之称的广州欧博，近日在长沙被公安抓嫖娼，并在全国高调曝光。欧博嫖妓事件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大批网友的论战。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长期在网上监督公车私用而在广州家喻户晓的62岁的欧少坤嫖妓事件，近日最先由湖南一位传媒人在微博贴出长沙天心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曝光。随后，长沙公安局3月29日凌晨在官方微博上证实该消息，称警方是接到群众举报，当场抓获卖淫嫖娼。欧博嫖妓事件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关注。不过，多数媒体都在报道中提到，广州欧博被抓的当天，还在拥有10多万粉丝的微博上称，在湖南发现两辆广东的公车涉嫌公车私用，已向广州公安和廉洁广州举报了，等待调查处理回复。与欧博熟识的网友吴斌秀才江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欧博这些年来成为各级政府的眼中钉，而且3月30号欧博要出庭控告广州一个行政部门违规，他认为整个事件不是巧合，可能是经过特意安排的。他说，
他因为长期举报官车私用，他得罪了各级这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而且他30号要出庭起诉广州市一个部门的行政诉讼，现在把他抓起来的话，欧博就无法出庭了。我觉得这不是巧合，这可能是精心安排的。
吴斌表示，他也了解与欧博同时被抓的姓显的广州男子。吴斌说，欧博长期帮助冼先生搞土地维权，而冼先生以前曾说也被公安诬陷过嫖娼。吴斌说，
他是60几岁的一个老人，他这个而且他是很敏感，他是长期被手机被监听的，上网都有 APP 地址被定位的，就是他不可能去受嫖娼的。他长期帮助冼村那个维权，土地维权，那冼村那个人他曾经也被以嫖娼为名收容过，而且他也不服，他出来以后也说是陷害的，而且他说这一次他们以这个嫖娼为名抓我，他们还会有下一次的。
欧博嫖妓的消息引发大批网友的关注和论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至少7座面积极小但争端激烈的岛屿展开填海造地工程，这可能对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国际仲裁案构成重大的挑战。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各种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展开的填海造地工程，已经把浅滩和礁石变成了人造岛屿，可以停靠军用舰船的主要港口也接近完成，还有几座简易机场和至少三座多层建筑出现在曾经光秃秃的岛礁上。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3月26日在马尼拉的一次论坛上说，菲律宾政府就他所说的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提出了抗议。
The alteration of these features are plainly intended.
改变这些地形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上述地形的特点、状况和海事权利，这损害了仲裁，破坏了仲裁法庭听取和客观裁决案情的工作。
To hear and objectively decide the case.
2013年1月，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案，要求法庭依据国际法的定义，在菲律宾与中国就有关地形的争议中认可菲方的立场。仲裁案涉及的地形几乎每一个都处在中国的填海造地工程中。这起案件还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菲方称这是过度声索。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就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将不参与仲裁，对这起仲裁案中国也拒绝接受。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的所有岛屿都提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对这处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菲律宾争辩说，中国占领的某些地形是低潮高地，也就是说在涨潮时他们完全浸没在水下。菲律宾说，这些地形远离中国领海，不是属于别国的大陆架，就是属于国际公海的海床。菲律宾还把四处岛礁视为岩石，称即使他们在涨潮时冒出的水面也是无法居住的，在其自然状态下无法支持经济生活。在某地形处在纠纷状态时，国际法不承认这处地形被改变后的状态，不过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改变之前的样子。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南中国海纠纷的专家格雷·戈里·柏林说，这类案件很少见。他记得在唯一的另一起案件中，国际法庭的标准非常严格，
他们需要进行实地勘测，不仅要在涨潮时，而且要在一年中潮水最高的时候，标准远远高于卫星飞过时拍摄的几张照片。
菲律宾大学海洋及海洋事务研究所负责人杰·拜顿·巴克尔说，2010年菲律宾才对他声称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的地形进行真正的勘测。
可是如果国际法庭说他们认为菲律宾出示的证据不够，他们可以要求进行更新更好的勘测，那么这种要求显然是达不到的。
拜顿·巴克尔说，可以勘测的地形有可能太接近中国和越南控制的地点。他和波林还表示，勘测的时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要在填海工程开始前完成。菲律宾驻旧金山总领事亨利·本索托说，菲律宾从历史角度来加强案例。本索托是国际仲裁法庭上菲律宾外交部法律小组的负责人。他说，菲律宾已经提交了这些岛屿、低潮高地和岩石的航拍图，以及他们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背景。
Because this is important to ha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因为重要的是，最好不只是从一次历史实例，而是从一段时间来评估某处地形，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你确定一个岛屿可以支持人类的居住。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还没有确定本庭是否对这个案子有管辖权。北京表示，这个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马尼拉的申诉实际上涉及到海上边界及其划分，而这个法庭没有裁决权。马尼拉则说，相信海牙法庭有司法权，并预计法庭明年早些时候会对管辖权和菲方的主张是否有效做出裁决。柏林说，海牙法庭可能只会对大范围的权利主权做出裁决，不会触及地形本身，因为这太接近划界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菲律宾，旅游业的产值上百亿美元。目前呢，菲律宾政府希望呢，把 这个外国游客呢留在室内，让他们在新建的赌场中消费。下面是斯特罗瑟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当来自国外的游客抵达菲律宾首都时，他们并不需要走太远就能找到赌场。娱乐城紧挨着国际机场，在此筹建的四处赌场中有两处已经开门营业，其中包括名为梦想之城的新兴度假区。在二月份开始营业的时候，博彩局的官员说，这处囊括酒店和赌场的产业会帮助马尼拉变成下一个澳门，澳门长时间雄踞亚洲博彩中心。然而住在马尼拉的旅行作家卡罗·贝拉斯科认为，马尼拉距离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同时也确定新建赌场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We do have a need to create, you know, or to
我们需要新建更加多元的马尼拉旅游业。正如你所见，马尼拉作为一处旅行目的地，在吸引国际市场方面仍然有局限。
贝拉斯科说，来自国外的赌客是马尼拉博彩业发展的必需资源。
The casinos in the Philippines need to appeal to the
菲律宾的赌场需要吸引一掷千金的玩家，而这些大玩家多数来自国际市场，主要是中国人。
2014年，访问菲律宾的中国游客人数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四位。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是一个菲律宾不应错过的市场。艾迪亚瑟·德拉桑塔是菲律宾大学亚洲旅游研究所的讲师。
中国游客往往组团而行，他们消费很多。世界旅行组织估计，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上头号的旅游市场。
但自从去年下旬北京官方发布了针对菲律宾的旅游警告以来，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已经急剧下降。德拉桑塔说，这很可能是针对两国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报复行为。
中国市场对这一局面的反应比较负面，而旅行团又是中国市场的主流。
但梦想之城赌场似乎并不担心中国旅行团的减少。赌场代表说，他们会更加关注国内市场以及吸引其他亚洲游客。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对外援助面临削减，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请来了两位重要人物来谈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下面是黎华的报道。
美国政府提交的2016年联邦预算案准备削减对外援助，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务院外交行动与相关项目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反对削减计划。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的重要政策，
对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它的投资效益无可估量。
他说，尤其在非洲，美国的援助对防治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以及打击贫穷问题和提升当地生活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3月26号举行了听证，邀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前来作证，讲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消除贫困与传染病。他说，美国的对外援助对于改善全球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的机构与星巴克合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刚果咖啡出口到美国，从而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
这种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改善了东刚果共和国大批民众的生活，这是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才能做得到。
在美国目前面临债台高筑的情况，不少人主张削减对外援助。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即使全部砍掉对外援助，对于减少国债毫无帮助。
那些不断抱怨对外援助造成我们国家财政问题的人，请你们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对外援助占联邦开支不到1%，但民众普遍感觉美国花费在对外援助上的数量远超过这个比例。格雷厄姆参议员还表示，对外援助显示了美国的精神，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参加听证的人士同意格雷厄姆参议员的立场，认为不应该削减外国援助。
像是艾滋病，数百万人因为这些援助而被治疗。如果我们把这些项目削减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们将没有足够的药继续进行治疗。美国在非洲这方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领导者，也带动其他国家政府跟进，是因为大家的善心，这些钱能有效利用。所以如果我们把钱撤走的话，其他资金也会跟着流失。
参加听证的各界人士也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的最佳典范。借由政府与私有部门的互相合作，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协助了世界许多未开发和开发中国家创造繁荣、稳定与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六大国和伊朗的谈判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晚上，谈判试图达成限制伊朗核项目协议，但目前仍难确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他不认为星期一晚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可能会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仍有一些棘手问题尚未解决，但是他说，谈判人员认识到他们正面临自己设置的最后期限，星期二午夜。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开始发布总统选举的结果，初步结果显示，主要的反对派挑战者布哈里领先。该委员会星期一宣布了至少13个州和首都阿布贾的官方计票结果。委员会说，布哈里在10个州获胜，而总统乔纳森赢得了3个州和联邦首都区。布哈里获胜的地区有一些是尼日利亚南部的州，那里一般被认为是乔纳森总统的大本营。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说，星期一晚些时候还会公布更多的计票结果。星期一对也门一个难民营附近实施的空袭，至少炸死45人，炸伤65人。这是这个阿拉伯半岛战乱国家发生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人道工作者说，空袭的目标是离难民营不远的北部哈拉德地区的一个军事设施，但是空袭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自上星期四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各地的胡塞反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指责是胡塞的炮火造成难民营死伤。国际移民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目前还不知道死者中到底有多少平民和多少军人。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联邦法庭承认有罪，他被控试图在俄勒冈州的乡村地区建立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法庭稍后将宣布对哈隆·阿斯瓦特的判决，他将面临多达20年的监禁。阿斯瓦特2005年在赞比亚被捕，他因另外一个逮捕令而被送到英国，他为了不被引渡到美国而抗争了10年。阿斯瓦特2009年从英国被引渡到美国，他和两名同犯合谋，试图在俄勒冈州他们计划开设的营地囤积武器，并训练穆斯林实施恐怖行动。他的同犯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神职人员阿布·哈姆扎今年1月被判终身监禁，另外一名同犯卡希尔在2009年也被判终身监禁。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访问他的祖籍肯尼亚，这将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那里。白宫副新闻秘书埃里克·舒尔茨星期一对记者说，奥巴马总统将在7月底访问肯尼亚，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舒尔茨说，奥巴马将在肯尼亚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他说目前还没有这次访问的确切日期，也不知道奥巴马是否计划看望他在肯尼亚的亲人。奥巴马担任总统后曾三次访问非洲，但从来没有访问过肯尼亚。奥巴马的父亲出生在肯尼亚，并在那里度过大半生。奥巴马在入主白宫前曾经访问过肯尼亚，包括在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期间。星期一，一辆汽车未经授权试图进入华盛顿近郊的一个美军基地，联邦警察向这辆车开枪，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国家安全局说，安全官员向一辆载有两名装扮成妇女的男子的汽车开枪，之前驾驶员加速驶向一个守卫米德堡基地的警车，国安局总部就在米德堡。肇事汽车中的一人当场毙命，另一人以及一名没有受到致命伤的警官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航拍图像显示，在一个警卫把守的大门附近有两辆受损的越野车，包括一辆上面写着国安局警察的字样。主导相关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相信这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当天早些时候，米德堡的警备司令布莱恩·弗利上校说，事件已受到控制，居民们和工作人员都安全。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